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疗愈女巫阿丽莎。各位鹿宝们，我回来了。这次的日本独旅原本预计是一个月的，但是在地震发生前，我就觉得心里有种不太踏实的感觉，没有旅行的轻松与自在，反而是莫名的很想回家。出发前原本预定这次最大的目标就是去伊势神宫看天照大神，还有看樱花满开。本屋去了日本20多次，居然没有看过樱花满开。这次想着去待个一个月总会被我看到吧，没想到这次的樱花居然是10年来最晚开的一次。我一路追着樱花跑，但总是差那一步，只要我一离开某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开始满开。走了好几个城市都是这样，我也不再执着这件事了，提前请旅行社帮我改了机票，干脆早早回台湾干活比较实在。当我跟男友说我想提前回家，想说他应该会很开心，结果他居然跟我说，为什么不等到满开再回来？如果我是你会觉得很可惜，人一生一定要去东京看一次樱花满开才值得啊。我说我就是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才会选乡下看樱花。他说东京樱花才是经典啊，你们觉得呢？喜欢人少的乡下地方看名景，还是喜欢人多的经典名景呢？其实他说的也没错，东京的上野恩赐公园、千鸟之渊、新宿御苑、黑木川都是塞爆人的赏樱景点，景色真的是没话说。于是最后几天我绕到了上野恩赐公园，想要碰运气，樱花只开了1/3，但游客却挤得我头昏眼花，不仅花没赏到，心情也变得很躁郁。有别于上次的欧洲独旅一大本厚厚的资料，这次日本旅行我完全没有规划，要去的地方跟住宿都是移动前一两天才决定，走到哪逛到哪，只要一踏出国门就是旅行，到哪里都好。这次我去了11个城市，跑了13间神社，体验下大雪的合掌村，体验了滑雪，看到了考验人品的富士山，赏了只开了一半依旧很震撼的樱花。在完全没有交通工具的状态下，学会了搭各个县市的地铁、火车跟巴士，几乎2天就换一间饭店，平均每天走10000多步。你问我累吗？其实比起来，日本自助比欧洲轻松很多。对于要扛着行李行走的旅人来说，手扶梯跟电梯是很重要的。在欧洲，即使是很大的城市，在地铁站都不见得有手扶梯，更别说是电梯了。也就是你得扛着行李，一步步走那永无止境的楼梯，抢电车里可以放行李的置物空间。每次搬家都是冒险，因为治安问题，连上个厕所都要把行李塞到厕所里，而厕所里连个可以吊包包的挂钩都没有。但是在日本，没有人会去动你的行李，像我这次又出包了。我在地铁站拖着2咖行李一路奔跑去买票，买了票不知道要从哪个入口进去，又冲去柜台询问站务员，问完之后又拖着行李直奔月台，抢着排第一个要站列车里的置物车厢。好不容易差那2分钟，终于安心就定位等列车来，结果发现我的妈呀，我的行李少了1咖。天儿啊，我到底是在哪里掉的，什么时候掉的我都不知道。我又拖着行李直接冲去柜台询问是不是有人捡到行李，结果站务员指着地上告诉我，你说的是那一卡吗？我放眼望去， 我的行李就好端端地躺在地上，根本也没人动过。一边觉得自己很可笑，一边又觉得日本治安也太好了吧，这如果在欧洲可是凶多吉少了。在日本，不管再怎么偏僻的小乡镇，至少都有手扶梯。整趟旅程，我没有一次扛着行李上下楼，这对旅人来说就是最大的恩惠。即使没有便利商店，路边走三五步就有自动贩卖机。即使没有餐厅，便利商店里的热食也很多样性，重点是很好吃。而且厕所超干净，不得不说，日本人维持环境的公德心很强大。每次上厕所都觉得这是刚被打扫过的，地上很干净，也不会有人把卫生纸丢在地上。但欧洲可就不同，每次上公共厕所，要打开厕所门都是心惊胆跳，再怎么可怕的景象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在欧洲我几乎都不太喝水，因为上厕所真的很麻烦。我的行程是从中部地区玩到近畿地区，再回到关东，逆时针的方向走。中部地区比较偏乡，也比较没有那么主流，当然国外游客也少很多，所以前面的行程算是很悠闲。我喜欢日本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是很有礼貌也很守规矩的。例如他们会习惯行人要走左边或右边，行人道上也划分了自行车道与行人步道，他们都很遵守规定，也不会给其他路人造成困扰。即使走在路上，不认识的人一对到眼，都会跟对方微笑或是说声你好。我在一次搭新干线时，前面的阿伯转过来跟我说，不好意思哦。我心想怎么了，原来他是想把座椅往后，还特地先知会我一声。在电车上也有手机礼仪，他们到处都张贴着车上请将手机关静音的标语，所以整个巴士或电车几乎都是很安静的。大家虽然不认识，却都很有默契的在维持公共场合礼仪。在这种氛围下，你会觉得心里很平静，处处都是会心一笑的小确幸。这也是本屋印象中的日本。但是到了近畿地区之后就不一样了，这里有世界各国想朝圣的富士山与闻名世界的樱花。从山梨县的富士山开始，画风就变了，各国游客涌入，想悠闲也悠闲不了，路上到处是乱走乱撞的游客，电车里有人用手机看影片，还不用耳机，音量转得很大声，日本人一直回头看他，他也不会不好意思。或是电车里明明贴着请将后背包背在胸前的图案，还是会有很多背包客不顾拥挤的在电车狭小的空间里，硬是把两个人可以站立的空间用一个背包挡住别人的去路。排个队结个账，不再有人互相礼让让对方先结，反而是看到你要走去结账，就一个手刀抢在你前面，还露出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在我到饭店的温泉浴池里泡澡时，里面明明写着禁止穿拖鞋入内，还是有人大摇大摆地穿着自己带来的拖鞋走入澡堂中，连澡堂地上也飘落着一堆垃圾，还有人冲完澡不关水龙头就让它一直流。这种事一天总会发生好几次，可能是本屋心理素质不够强大， 常常就是前一秒被美景感动的想哭，转个头美好就破灭，情绪也忽低忽高。我只是个短期居留的游客，都可以感受到原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有多无奈。虽然游客倍增可能会让他们带来经济上的成长，但是这背后却有着隐藏的代价。我待了三个星期就想回家，何况是当地居民。我跟一个计程车司机聊，现在好像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往日本跑吼。他说，对啊，虽然现在商家的生意很好，但是氛围好像改变了。他也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但是觉得很多规矩都被破坏。他在路上开车也常常会遇到游客跑到马路上拍照，或是停在大马路上看风景的。他每天开着车在路上跑都很心惊胆跳。我在富士山的时候，有一条街在网路上爆红。那天一大早，我刚好租了脚踏车到处晃，晃到了那条街，看到了有很多游客已经在那里拍照。之前爬文看 YouTuber 说，这里的交通警察脸都超臭。那天我还先问过交警，才把脚踏车停在交警说 OK 的位置，只站在路边拍。这时候交警走过来跟我聊天，我跟他说辛苦了，每天要看着游客，怕他们影响到居民，又怕他们危险。他说，即使我在这里指挥交通，不守规矩的人还是假装没听到。如果大家能够多点同理心，也许我们也不用这么辛苦。话才刚一说完，就有一个人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走到马路中间，叫朋友快点帮他拍照。因为那天很冷，最后他还送了我一颗糖果，他说吃点糖果比较不冷哦，然后又继续指挥交通。游客们的随性在当地人眼里是随便，但他们也无可奈何。当我越往热闹的地方去，我发现日本人的笑容越来越少，遇到的服务业也越来越没有耐心。我就看过一个游客去问了便利商店店员一些景点该怎么走，哪里有巴士之类的问题。虽然这并不在店员的服务范围内，但他还是很有耐心地跟这位游客解释。游客听完一句谢谢都没有，就自顾自地转头离开。如果你是店员，每天被这样对待，想必到最后难免也会变成扑克脸。旅行对本物来说，美景固然重要，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流也是我在独旅中寻找的意义。到了别人的地盘，就该尊重人家的文化，遵守人家的规矩，与当地人一起维持当地原本的样貌。每一场旅行都是探索与体验，学着去适应每个国家不同的习俗，避免触犯礼仪，破坏规矩，这都是旅行的一部分。千万不要用自以为的随性去踩别人的地雷，否则我们旅行的限制只会越来越多，旅费越来越贵，服务你的人脸会越来越臭。我在写这篇脚本的时候也查了一些相关报道，的确从去年中开始就有许多游客觉得日本变了。其中一点就有提到店员变少了，因为少子化老龄化的问题慢慢浮出台面。不是没有年轻人愿意工作，而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啊！到哪里都自动化，人力供不应求。这也难怪，这次去日本我发现了许多店员都是东南亚移工，甚至走在路上一眼望去都是东南亚人， 查了一下才发现，印尼移工人数在五年内就激增了 192.2%。 走在路上，我常常会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里的错觉。服务人员变少或是移工变多，都会减少我们与当地人交流的机会，这也少了温度。另外，就是因为这几年游客大量涌入日本，乱丢垃圾、不守规矩、制造噪音的人，每天都在挑战居民们的耐心，居民不堪其扰。这种无形的损失也成为了政府提高了住宿税的原因，也就是出国旅行的费用变高了。再者，我自己也感受到对于游客们的随性，他们无能为力，后来干脆也放飞自己了。这是种我都这么努力维持了，但还是有人来破坏，那我那么努力干什么的无奈。这好像是一种集体潜意识。本来日本人就是一个很严谨的国家，他们的基因里都藏着那一点点强迫症，但也是因为这样的强迫症，才能完美的传承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但是这些好像渐渐的被破坏了，变得越来越不像我之前所知道的日本。当然，日本人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想象一下，你每天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教自己的孩子要有礼貌，但是每天进来你家的客人总留下一堆垃圾，客人的小孩还抢了你的小孩糖吃，每天重复一样的事情，你能不变吗？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名为《游客正在毁掉日本？问号》的文章，才知道原来有这种感受的人还真不止我一个。这次的旅行到最后，我的心情已经从哇，我要来体验日本的文化与人情味，变成哇，风景真的好美，看完我就要回家了。常常看到很多文章在说台湾人在国外被嫌弃，被批水准素质差。其实去了这次之后，不得不说一句，台湾人的礼貌还是很值得赞赏的。而事实上，日本人对台湾人的态度也真的比较亲切，我们不用自我批判，当然更不用自我膨胀。入境随俗，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才能在旅行中体验到风景之外的美好。这是我在欧洲独旅的时候没有感受到的，大概是对欧洲也没有那么深的了解。但是对频繁往来日本的我，在这一次很明显地感受到日本的变化，这大概是这趟旅程中要学习与认知的一课吧。最后我想说，当台湾人真好，因为跟日本人比起来，我们每天都在放飞自己的环境下成长，好轻松，好自在。我是阿丽萨，我是你们的疗愈女巫，我在9又4/4月台等你。